内容所以是什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谢谢你，因为你是历史的主宰。主啊，当我们再回到旧约里面来看小先知书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从历史的当中看见你在历史当中你的这些作为，在旧约的当中你给我们看见你的圣洁、你的威严和你的公义。求主让我们从这些去看的时候，让我们一方面不当我们自己本身受这些的警惕，也让我们从这些的历史的教训当中给我们学习许多宝贵的功课，更让我们晓得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以致我们的心信靠你，我们的心投靠你。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以致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以你的圣洁有份，也在你的公义上更看见你的公义，以致如今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我们领受我们体会的时候，更从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当中晓得，因为你的圣洁，所以我们有罪的人我们需要赦免，也看见你的威严，更看见今天你给我们的慈爱，看见你的公义，也看见你今天给我们的怜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先知书的里面去学习这属灵宝贵的功课。赐福我们以下时间，让我们这时候安静的在你面前来思考你的话语，赐福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盟造就。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就讲过这个那鸿书的背景，还大概记得吗？那么那鸿被在那鸿书之前呢，那鸿书之前，那其实那鸿书就是在提到有关尼尼微他们的命运。那在150年之前，其实神差派了谁也到尼尼微去，还记得吗？谁？约拿。约拿到尼尼微去，当他去尼尼微的时候呢，他走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就那边在宣告上帝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从坐宝座的直到幼小的，连动物他们都披麻蒙灰，那么所以的那些人呢，他们都上到下，大到小都全部披麻蒙灰，都悔改。那神就后悔不要将所要降以他们的灾祸降到他们当中。那150年之后呢，那么上帝兴起另一位先知，就是那鸿，来宣告有关神要对尼尼微的审判。那在这150年之中呢，那尼尼微虽然经历那一次的悔改，整个国家的一个属灵的复兴，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看见他们的灵性也是一样的走下坡。不但走下坡，就是因为他们对外邦人的使用的手段，以致神公义的里面呢，他不得不审判这个国家，所以当我们来看那鸿书的时候你就晓得，那鸿被差派的时候呢，他不是到尼尼微去，而是向自己上帝的选民呢来讲有关尼尼微的这样的一个决计，也是让什么呢，那尼尼微所要宣告的虽然是对尼尼微的审判，但是这一卷书的主要目的是对上帝自己的子民给他们的什么，在苦难当中给他们的安慰。所以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讲到他们要拍掌，拍什么掌，就看见敌人呢遭受到这样的一种的报应，而他们在那边要拍掌，为什么呢，但是上帝给尼尼微呢，其实之前给他们有机会去悔改，但是这个城市呢后来去发现他们的所做的这一切，以致神不得不这样刑罚他们。那从刑罚的当中呢，也其实也同时呢给上帝的子民也有许多属灵的功课要去学习，看见上帝的公义，上帝怎么去对付这些作恶的事情。那我们上次提到拿鸿书的大纲，那很简单的，这卷书只有三章而已。那三章提到什么呢？第一章的时候就提到有关上帝对尼尼微的那一种的愤怒，所以当上帝公义的彰显的时候呢，好像狮子一样的吼叫，上帝愤怒的时候呢，这边就第一章里面就形容上帝愤怒的时候他的心态会怎样的一种的出现，那么主题就要告诉到上帝就要毁灭这个尼尼微。第二章的时候呢，对他们的警告里面呢， 就提到他们曾经所做过的些什么事情，而上帝就透过这个那鸿先知呢，给他们一个挽歌，敲起这样的一个善终、哦、给他们的一个挽歌、哦、那第三章就对尼尼微的一个哀痛，因为他们的那一种的灭亡的情景、哦、就在那边来叙述，很简单的三章里面、哦、那地点呢，其实他不是被派到这个尼尼微去宣讲，不像约拿一样被差派直接到那个城里面去，而其实那鸿所要宣告的呢，是在南国犹大的时候对南国的这些百姓来讲话、哦、讲话。所以大概这时间是主前663年就612年之间，那当时呢，这个是尼尼微的时候，是那个尼帕王这个王、哦、做王的时候呢，所要宣告上帝的审判、哦、将要临到的一个信息，而给南国犹大上帝的子民给他们的却是安慰，对尼尼微来讲呢，却是一个善终，想起这样的一个挽歌，告诉他们国家的这样个接下来的命运会怎么样。那这是一个那鸿书的大纲、哦、那鸿书的大纲。那么呢，耶和华曾经使用过亚述做他怒气的杖，为什么呢？我们就讲过、哦、以赛亚书十章五到七节，他说亚述啊，我怒气的棍子，上帝借着亚述呢成为上帝怒气的棍子，要棍要打谁呢？打上帝自己的百姓。因为上帝的百姓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呢，上帝曾吩咐他们，他们一切的风俗习惯你们都不可以跟从，但是当他们到迦南地之后呢，不单没有把那一些的东西全部都赶掉，他们还怎样呢？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跟着他们来拜偶像、哦、跟摩洛来献那一个他们的长子、哦、学习巴利来敬拜那一种的淫乱等等，所以很多他们就跟着这些的风俗，所以他们就在那一种的灵性上就在那边的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当他们呢国家兴盛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上帝给丢弃掉，他们就在那边呢、哦、作乐，就在那边拜偶像等等。但是上帝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呢来击打他们的时候呢，当他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又回转来求告神、哦、但是神因为他守约施慈爱，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对他的子民呢，上帝虽然管教，但是最后他的慈爱还是会彰显、哦、上帝还是一样兴起、哦、一些先知来对他们说话，还是兴起一些、哦、来拯救他们脱离那些外邦人的这些强权的手段。所以这边就说到什么呢？亚述啊，我怒气的棍子，有祸了。为什么呢？以赛亚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因为上帝虽然使用亚述来对付他自己的子民，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呢，所以已知道上帝也要审判他们。所以从以赛亚书大概我们可以知道神说什么呢？他们手中拿着我愤怒的杖，我要差派他去攻击一个不敬虔的国，就是他的子民，吩咐他去攻击我恼怒的子民，掳去猎物，抢夺猎物，把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哦、上帝就兴起亚述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呢，亚述并没有这样想过，只是不过上帝手中的器皿来管教他子民，他们还想做什么、哦、他心倒想什么？要毁灭而要剪除多国，你看他的那一种的野心、哦、在那一种的野心。所以这个也是以赛亚先知里面，其中在以赛亚先知里面透露出呢，其实上帝也要审判这样的一个亚述、哦、亚述有祸了、哦、因为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多国，本来想不过用他成为一个器皿来管教他的子民，但是他心里面更加的高，不单管教还要毁灭列国，包括上帝的子民，北国以色列，包括南国的犹大，他们都想什么？拼吞把他们剪除，所以上帝要刑罚他们。那历代之下呢、哦、我们看到他们的手段怎么样，当他们来到耶和华曾警告马拿西，就是南国、哦、那个作王最久的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作王55年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子民、哦、他们却不理会，做什么？他们拜偶像。所以呢，耶和华就使亚述成为他的愤怒的棍子呢，管教他们，将他们来攻打他们、啊、他们攻打的时候，他们用钩子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那一种的手段、哦、 这个还没有那么严重。当我们接下来再看亚述，当他们占领一个国家的时候呢，他用的什么手段？不单只是钩子钩做他们，铁链锁他们，有的呢把他们砍头，有的把他们剥皮，有的把他们插在那个木桩上。所以他们是一种很残暴的一种的手段，也是上帝看到他们这残暴手段呢，而上帝要刑罚他们。所以呢，现在尼尼微因为他们的凶残，所以耶和华的刑罚就临到，就透过那鸿呢来宣告有关他们这个国家要毁灭的一个信息。所以呢，在那鸿的时候呢，在日渐昌盛的亚述，他们那时候已经很强盛很高傲了，但是神使用那鸿先知呢来敲响他的丧钟，就是讲起这样的一个挽歌。所以这个的三篇的里面呢，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来描述，来描述有关尼尼微他们的接下来的命运。那么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章一章里面来看，大概它的内容提到什么。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提到呢这个灭亡的时候呢，有关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呢，从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那上帝的属性里面，在旧约跟新约你会看见很不同的。在旧约里面，上帝一直很强调的是什么？他的圣洁。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所以他怎么呢？他不能够允许恶的存在，所以一直宣告说神是圣洁的。那在旧约的里面，那第二方面，上帝要宣告的是他是一个很威严有能力的上帝，创造天地海的这位上帝，看见他的能力。那第三面呢，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一直在形容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因为有恶，上帝公义就要彰显。所以在这旧约里面，所以旧约里面你看见很多很多一直在形容上帝的属性，一直在操作这三方面。但是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又不同了，从上帝的属性又转向什么？上帝的什么？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信实，这三方面。那其实从当你对比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到，原来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给我们看见新约的这些跟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呢，我们就发觉到，因为上帝的圣洁，所以当我们有罪的人呢，我们就需要救赎。所以你看见他的对比吗？所以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公义的时候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体会他对我们的什么怜悯，我们就会更加的感恩。当你看见上帝的威严的时候呢，我们更体会到上帝对我们如今的这种的慈爱。但是上帝的属性不会因为新约的时候呢，旧约的那些就减低，不是，上帝还是一样的公义、圣洁，跟威严的上帝还是一样的彰显。他另外一方面，他也彰显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跟他的信实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从这边第一章开始就宣告耶和华是祭邪和施行报复。祭邪就是一个妒忌的意思。为什么妒忌呢？说上帝是一个，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倾向拜偶像的时候呢，神说他是祭邪的，上帝说他厌恨他祭邪，说因为他们没有把那种能力、威严、圣洁归给神。而当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呢，圣经常就出现神是一位祭邪的上帝，就是妒忌。其实他的那个妒忌里面就包含他对罪恶的那一种的厌恶，厌恶，对那一种的厌恶。所以呢，这边就实现什么？所以你在第一章的里面会看见两个字一直出现，就是这个报复，施行报复，施行报复，一直出现。神怎样施行报复呢？因为他满怀这个烈怒，讲到耶和华，所以让耶和华向他的对头施行报复的时候，向他的仇敌怀怒的时候，当上帝发怒的时候呢，会是怎么样？第三节就讲，发怒的时候，又提到发怒的时候他有大能。为什么上帝会发怒呢？我们知道，因为从上帝的属性里面，他是圣洁，他不能够容忍罪恶的存在，所以他一定是绝对圣洁的，而且绝对公义的。所以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痛恨一切的罪，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因乖必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恶蒙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神必要刑罚罪。所以有罪，有罪就有神的刑罚，罪就，但是神时常也赦免罪人，从不放过罪恶。所以我们蒙神赦免的，那我们不要常常以为说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问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必然要赦免的罪。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常常这样的祷告，更重要的呢，积极方面是我们要远离罪恶，而不是说我们只要犯罪，我们向神祷告，神就一定赦免我们。所以常常犯，犯了又蒙赦免，赦免罪又常犯，那么我们的生命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在那边恶性循环哦。但是如果神可以借助外邦人呢，拿棍子来棍打打他的子民的话，那有一天如果我们常常也在犯罪的时候呢，上帝的棍子一样会打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落在上帝的手里是非常可怕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哦。所以呢，这边就讲到神施行报复，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震怒，神的震怒。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罗马书一章八十八节告诉我，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什么不谦不义的人就显露出来，就是那些不义而且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因为什么？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哦。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哦。但是呢，对我们认识神的人呢，我们更要谨慎小心，我们不要常落在那种的罪恶的里面，以致遭到神的刑罚。因为他是祭邪跟他会施行报复的上帝，因为他的圣洁，就因为圣洁的要求，他的公义就要彰显哦。然后接下来你看哦，神对尼尼微的宣判呢，他是怎么？刚才是讲到他是祭邪，神是报复的，他施行报复，报复。然后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呢，圣经就形容到这位公义的上帝，他的怒气会怎么样？在第六节他说，在他盛怒之下，谁能站得住？哦，当上帝发怒的时候，谁能够站得住？哦，他的烈怒谁能受得了呢？哦，谁能受得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警告我们，落在耶和华上帝的手里呢，刑罚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呢，谁能站得住啊？就这样的一个形容哦，神的发怒。但是呢，神的发怒的里面呢，先知也告诉我们，那么对他所认识的人呢，他又如何？第七节，耶和华是良善的，在患难的时候呢，他做人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人什么？他都认识哦。所以呢，当那鸿先知来向以色列人宣告有关那鸿将来到的命运的时候呢，当时他们也处在一种受到亚述帝国的强权、亚述帝国的侵占、亚述帝国的那一种的占领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那些苦难。但是上帝也透过先知安慰他们，在患难的时候呢，因为他是良善，是信实的，他守住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因此在患难的时候呢，他做人的避难所，当投靠他的人他都认识。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什么？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而且我一一什么提他们的名字。神认识我们哦，神认识我们哦，神认识我们，他也一一提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属神的儿女呢？神都什么做我们的避难所，特别在你在患难的时候。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神的良善，也看见神的公义的一个彰显。所以这边是什么呢？哦，当他发怒的时候呢，他一撤撤海，海就干了；他使江河枯干等等，大山在他面前震动，小山都融化，大地在他面前都废弃，世界和所有的呢也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位上帝哦，的上帝的能力。所以呢，他接下来呢就宣告他怎么样来毁灭尼尼微，他要用哦泛滥的洪水来进行毁灭尼尼微之地，把他的仇敌什么赶入那种黑暗之中，对尼尼微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就看见上帝，他第一他不轻易发怒的哦。为什么神不轻易发怒？他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因为他有慈爱和这个忍耐哦。而且呢，就因为慈爱跟忍耐呢，他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对尼尼微来讲呢，上帝不是一下子就宣告他的审判，之前上帝差派的约拿到他们当中，亲自的对他们宣告神审判的信息。当他们坐宝座一直到小孩子婴孩的时候呢，他们都披麻蒙灰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不将所要降的灾给他们。当上帝查验他们的时候呢，发觉他们真心的悔改。所以呢，因为他有慈爱跟忍耐，他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哦，悔改。所以审判之前呢， 必然有上帝的什么警告在那边，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好，第二呢，我们刚才看见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统管万有，连大山连大地都听他的话，因为他是统管万有的。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良善，神的良善，所以在患难的时候呢，他做我们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他都认识。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世上有苦难，但是放心，因为他已经什么胜了这个世界，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宝贵的一个应许。不单他胜了这个世界，当信靠他的人呢，神都是认识的，因为耶稣一一的叫我们的名字。好，那接下来呢，第一章的里面他继续在说，尼尼微人啊，你对耶和华还有什么企图？他必进行毁灭，患难必不再次临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神毁灭的时候呢，之后这个国家就再没有了，意思就是说毁灭之后呢，就不再有尼尼微，所以就再也没有再来的这些的灾难患难了。所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形容这个尼尼微什么？常借作的荆棘，喝醉了的酒徒，又像枯干的河街，全都被吞灭了，吞灭了这个。然后十一节他说，有人从你那里来，就是策划奸恶的人，图谋恶事攻击耶和华。上次我们提到的时候还提的谁吗？他有一位将军就被差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对上帝的子民说什么？对西西家什么说什么？你们投靠谁？耶和华能够拯救你们脱离亚述的手吗？很狂傲的一种来跟他们宣告，就宣告说，你们投靠亚述吗？你们所信的神有哪一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很狂傲的讲。这边就形容这个奸恶的人图谋恶事来攻击耶和华，但他却不晓得，当他攻击上帝的子民，当他跟上帝耶和华挑战的时候呢，他忘记神是大有能力威严的这位上帝。上帝说，既然你跟我挑战，好，上帝的威力威严威力就彰显的时候呢，上帝说什么？你挑战耶和华。然后那时候呢，他讲完不久呢，当西西家祷告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不用动一刀一兵，上帝那个晚上呢，就差派天使呢，就进入亚述营的军队的当中，那天晚上就杀了12000人。所以亚述人早上起来看到遍地都是军队的尸首，他们吓到，所以亚述王就逃回去。逃回去之后呢，在他的庙里面献祭的时候呢，就给他的什么大臣他们呢反叛的时候把他杀死。所以看见吗？当你跟上帝挑战的时候，上帝就用这样的刑罚来领导他们。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尼尼微人虽然装备完整，人数众多，他们忍必然被剪除。所以这时候是尼尼微最很强盛的时候，但是神说什么呢？必被剪除，这样就完了。上帝的一个宣告，宣告。所以我既然使你受苦，这个你是讲犹大，上帝的神虽然受苦，就一定不再叫你受苦了。所以这时候就透过那红先知给犹太人上帝指明一个安慰，你现在落在亚述的手中吗？受苦吗？上帝毁灭他们之后，你就不再受苦，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犹大，现在我必粉碎他在你身上的，这个他就是亚述，在你身上的恶打断你的所念。所以他们被统治的时候呢，上帝就透过那红先知安慰他自己的子民，上帝接下来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他就宣告这样的一个挽歌，尼尼微啊，耶和华已经向你下了命令，你的名字必不再传于后世。所以上帝毁灭之后呢，就不再有这个国家。我必从你的神庙中除掉雕刻和塑造的偶像，我必为你预备什么坟墓，因为你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他们不珍惜，最后上审判临到的时候呢，神就没有给他们有存在的价值。然后你看他对犹大说，那报佳音宣告和平之人的脚已经站在山上说，犹大，守你的戒期，还你的愿吧。所以你继续可以守你的戒期，可以继续还你的愿，可以继续的献你的祭，因为呢，你的仇敌呢，上帝就要把他们什么，把他们毁灭。所以你仍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什么犹大的地方，在那里来敬拜上帝，因为呢，奸恶的人永不会再从你中间经过，他也并非什么 彻底的除灭。所以当上帝这样宣告的时候呢，是彻底的把这样的一个亚述国把它毁灭掉。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要毁灭亚述？因为刚才就讲，不但占领他们的时候呢，亚述人的手段是怎样，把抓到的人呢，把他们剥皮，剥人皮，那把抓到的人呢，他们砍人头，然后他们就绑在一个三角架上，砍的人越多，他们挂的越多，就显出他们的那一种的荣耀。那你看见吗？他们砍人头，那么呢还用那个木呢把人插在那个木桩上，所以这个死痛苦比十字架更痛苦的，那个木桩就是插透你的那一个身体，一直插透这样的一个，他们很残忍，所以上帝必然要刑罚他们，刑罚他们。那不单如此，说到他们拜偶像，这个国家拜什么偶像呢？其实什么偶像都拜，因为他们占领一个国家之后呢，就把那些偶像就带回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城里面的树木都叫偶像，树木是很多很多的，当他们占领埃及的时候呢，他也把埃及的牛神带回来他们的国家里面拜。还有呢，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对那些腓力斯啊等等那些地方，他们的巴利的那些也把他带来，还有对这些伊勒这些的偶像，还有亚瑟拉等等的这些，他们都把他们带到他的国，所以他国家的偶像是非常非常的多。也不单因为这些偶像的多呢，你第三章就看见呢，形容到他们的那一个街上的那些妓女等等，这里妓女的就跟这些拜偶像这些都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所以他们这些然后接下来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怎么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必恢复雅各的光荣，这个雅各就是犹大，上帝恢复他们，上帝安慰他们，你仍然你可以在那边献祭，恢复这一些好像以色列的光荣以前一样，因为呢怯劣的人曾把他们怯劣一空，又把他们的葡萄枝子毁坏了，但是现在呢说什么呢？上帝要恢复他们以前的那一种的光荣，光荣所以尼尼微怎样呢？接下来怎么攻击？第二章就讲说，来攻击尼尼微，攻击亚述的这个国家是谁？虽然很没有清楚的讲，但是我们知道尼尼微亚述后来被毁，毁在谁呢？巴比伦人的手下，主前612年之后呢，就是当尼尼微宣告后不久呢，就在那个5年之后，他们就被攻击了。他说什么呢？来攻打尼尼微的人，他的勇士的盾牌是红色的，战士的衣服是朱红色的，在他预备出击的时候呢，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骑兵祭祀。所以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军队来的时候，是很凶猛的一个军队，凶猛的军队，然后他们在矿场上东奔西驰，看起来好像火把，跑起来像闪电，很快的。所以亚述王召集他的全城，他们碰碰跌跌，急急忙忙走上墙，竖起了防御的挡牌，河栅都被打开，宫殿也被摧毁了。所以河栅都被打开，就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到，上帝怎么使这样的一个亚述败在这样的一个巴比伦的手下。原来当马代人他们进入的时候，攻打的时候呢，因为尼尼微城被围住什么？被底格里斯河围住，所以那条河成为他们的保护。所以当他们要攻打他城墙的时候，前面其实是有那样的一个底格里斯河围住，所以他们高傲是以为说我们有坚固的城墙，敌人不能够越过底格里斯河。但是上帝却用了底格里斯河做什么呢？当他们把那个河闸打开的时候呢，河水就泛滥，泛滥的时候就冲破了尼尼微的城墙，所以敌人就很自然的呢，就进入这个尼尼微，来做这样的一个攻击他们。所以当巴比伦攻打他们的时候呢，把这些的河闸打开，宫殿就给摧毁了。王后此生被掳去，他的宫女都哀哭，身如各子，个人捶胸痛哭，形容他们在当时呢亡国的那一种的悲惨的情况。所以这是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愤怒的彰显的时候呢，尼尼微所要遭受的这一切，然后说自古以来呢，尼尼微一直像个水池， 池水不断的涌出，就是他们形容他们占领别人的国家的时候的那一种的情况。你们掳掠银子，抢夺金子吧等等这些，现在呢却怎样？当灾难来到的时候呢，他们要成为空虚荒凉一无所有，人心惊惶，两气的发抖，全身都疼痛，面无血色。所以当敌人来攻击亚述的时候呢，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看见那个军队，他们都会发抖，所以狮子是形容这个尼尼微，因为狮子是他们国家的威号，他们的旗帜都是以狮子来做代表。他说狮子的洞穴在哪里，喂养幼狮的地方在哪里呢，等等这些，但是呢万军之耶和说，看哪，我必攻击你，我要把你的战车焚烧成烟，刀剑必吞灭你的幼狮，我必从地上除去你的瘤，你使者的声音也不再有人听见，上帝说你怎么强壮吗？像狮子吗？但是你落入耶和华的手中的时候呢，那一种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什么都不能做。那么怎么形容到他们呢？那从考古的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家，后来有做什么呢？有一片名叫萨尔曼尼色的一个石碑，石碑，石碑上的碑文就有记述亚述的将军写作这样的文字，而你看他们怎么做。在他的城我树立了水多，当他们占领的那一些，敌军的地方的时候，他说亚述人怎么样，他说树立了水多做人头三角塔，我还将一些人封在这三角塔内，在其他四周唯有把许多人在大柱子上呢以大火焚烧。他们对他们的这些战犯是这样的处理法。更恐怖的是一份名叫描写亚述王，就是巴尼珀这个人的年间的文献，怎么叙述这位王帝在主前669继任的时候到主前633年的时候呢，当他663年派兵攻进埃及的时候，占领埃及大臣斯比底的时候，他对那个城怎么样的掳掠和破坏，在这个文献的里面呢有这样的记述。他们怎样就把人插木桩，他怎么写到，他说文献上这样描述这位王帝怎样对待带兵进攻路过的城市包括埃及，他说我以武力和残杀征服了路过的各城池，也占领了所有经过的城市，我砍杀其中3000名战士，我运来许多的战利品，财物牛羊，无数的俘虏加以火化，我请住了许多士兵，有的我将他们的手脚夺去，就是把他们砍断，有的我将他们的臂指、指头、耳朵割去，并且我还挖出了无数士兵的眼睛，我树立了两座三角塔，一座是活人三角塔，一座是人头三角塔，我将他们青年男女用火什么焚烧。活人的三角塔就是什么插木桩，看见吗？那一个，所以你看他们把挖他们的眼睛这些，所以马拿西也是被挖这个眼睛，被带到这个亚述去，他们剥人皮，剥人皮，他们剥那些人皮，砍人的头，所以很悲惨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很残忍的一个国家，所以上帝一定刑罚他们，一定刑罚他们，所以呢在第二章就刑罚说那些来攻打亚述国家的，他们是拿出红色的盾牌，穿着枣红色的衣服，那有的形容就是这样的一个军队，巴比伦的军队，呀，他们是怎样的，他的盾牌是红色的，精兵都穿上朱红色，有表示什么呢？可能这样的朱红色盾牌红的一般是金色，可能因为反射阳光，或者是他们因为过去一直打仗，所以杀了很多人，所以在盾牌上呢沾满了一些血迹而变成红色，显出呢征战的那一种的血腥。所以巴比伦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很血腥的，他们占领的时候他们也更加的凶残，所以他们上帝就用巴比伦的时候呢来攻打亚述，所以他们讲，所以他说你们无论怎么战备防守，敌军比你们更凶猛，你的城要失守，你无力抵抗，最后呢是彻底的毁灭。在第二章里面上帝就这样形容这个亚述，他们接下来所要面对的这一切。所以他说什么呢？现在这个城却空虚荒凉一无所有，人心惊惶，两气都什么发抖，全身都疼痛。所以过去他们 亚述是怎样的残忍对待人，他们是那样的凶暴，但是当敌人来攻占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他们看见那种的军队来的时候呢，他们都两气都会发抖，因为接下来要占领他们自己国家的呢，却比他们更加的凶残，凶残。然后第三章的时候呢，上帝就讲形容这流人血的城有祸了，有祸。为什么呢？全城的欺诈。所以不单是讲上帝公义的彰显，不单是他们对那些所占领的国家，他们所施行的那一种的手段，手段。所以你看见当他们攻打，主前722年，他们把北国以色列人灭的时候呢，他们用什么政策？就是那一种移民的政策，把以色列人掳到他们的地方去，然后从亚述就带进一些外邦人掺入到他们的当中，然后逼犹太人呢跟他们通婚，所以就是他们所生下来的后代就是什么撒玛利亚人。他们用这个代为的是什么？什么要同化他们，要同化他们，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手段，但是呢现在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呢，圣经就这边就形容到他们被杀的众人死尸成堆，尸体无数，众人都被尸体绊倒，当他们的国家亚述被攻打的时候，都因妓女多有淫行，施行邪术的美丽女巫借着她的淫行诱惑列国，借着她的邪术欺骗万族。所以你看这个国家有什么？有欺诈的事情，有掳掠的事情，还有淫行的事情，等等的这一些，在亚述这个国家尼尼微这个城里面都有这些事情，所以上帝的审判就要临到。所以万军说，我必攻击你，我要把你的裙子倾到你的脸上，使万国看见你赤身露体，就是看见你的羞辱的意思，看见你的羞耻，我要把污秽可憎的物抛在你身上，所以看见你的都必逃避。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他悲哀呢？我在那里可以找到安慰你的人呢？所以呢，那红就敲起了这样的一个善终，你的时候就到了，就有关这一个。所以亚述你看，所以上帝就当形容火要烧灭你，刀剑要除灭你，要吞噬你，好像吞噬蚱蜢一样，他用蚱蜢用蝗虫来形容，他的军长像一群群的蚂蚱，什么样？就是说当这样的一个军队来攻打的时候呢，就像蚱蜢来到一样，把那个龙珠都吃光，就是当他们来到的时候，把他们整个国家都什么掳掠得干干净净，然后他们自己的勇士呢也好像一群的蚂蚱一样呢，但是呢最后都什么都飞走了，意思就是说他们都被什么被杀害的，你的军队一个都没有，也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亚述尼尼微这个国。所以他说什么？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族安歇，你的子民分散在各山上，没有人召集他们，因为你的创伤无法医治，受的打击非常严重，听见你这消息的都必向你鼓掌，因为你不断行恶，谁没有受过害呢？他的那一种的恶。所以刚才就讲过说，那个尼波王他们经过去攻打埃及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可怜的，他们是夹在当中，他们北有亚述，以色列夹在当中，南的地方是什么？埃及。所以如果埃及要占领亚述的时候呢，埃及要经过他们的当中，一定也被攻打。那么亚述要攻打埃及的时候，亚述也必须经过他们，所以他们成为一种夹心饼，夹在当中，所以亚述人的常人当经过要去攻打埃及的时候呢，一样的他们也一样的遭受这样的一种的祸害。所以无论是北下攻南的时候，犹太人要遭受这样的一种的祸患，埃及北上攻打北部的时候也要经过他们当中，他们也要经过这祸患，所以以色列人就被夹在这当中，被这夹在当中，但是他们可以投靠的其实就是上帝。但是我们从历史的当中看见，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就在恶性循环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所投靠的不是耶和华，而是投靠邻近的这些国家，跟他们求和等等，所以上帝使他们就落入这样的一种强权的统治的里面，所以尼尼微的恶在哪里呢？刚刚就讲1章11节，有人从你那里图谋邪恶，设计攻击耶和华，就是你亚述王的那个军长 来到耶路撒冷所宣告，哦，有哪一个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哦，耶和华也不能够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他说他这样宣告的时候呢，上帝就来攻击他们，哦，攻击他们，哦，还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跟强暴，抢夺的事总不仔细，流人血非常残暴的手段。然后最后呢，他说什么？牧人睡觉，贵族安歇，他们在那边很多欺诈的事情，他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召集。最后讲到那个审判的情况，哦，那尼尼微城在亚述帝国兴旺的时候呢，就是从许多他打胜战的城市掳掠了许多妇女回来，将他们贩卖成为什么妓女。那这城市就变成一个什么淫乱充斥的地方。所以刚才第三章呢，就是形容，哦，他的街上的妓女很多啊，等等这些满街的在。然后亚述因为拜偶像行为相当兴盛，而这些大型的神庙当中，所以不单巴利的那一种淫乱的，还有其他的那一种的邪教，所以养了许多的妓女、庙妓，还有那些女巫等等呢，除了在迎神赛会中用来酬神表演外，还供给民众进行狗贺的行为。所以的很多来到他们当中来做商业买卖的人，都设法来在这边呢嫖妓，所以他们的城市就充满了这些淫乱的这些事情，所以上帝也要刑罚他们。所以不单他们对所占领的国家的人民那种很残忍血腥的手段，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有许多淫乱的事情，所以上帝什么要毁灭他们。所以他们不像150年之前当约拿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整城通城的人都披麻蒙灰悔改，但是到了150年之后没有，他们反而变本加厉的在那边犯罪，所以上帝的公义就彰显在他们当中。所以那鸿的信息到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抵挡耶和华的恶人呢一定没有好的结果，上帝一定什么刑罚，被恶人欺压的呢却蛮有盼望。因为为什么？神安慰他的百姓，神认识他的百姓。所以亚述从攻击者就要变成被什么攻击者，他去消灭别国呢变成被列国消灭。所以当他们最强盛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那鸿呢对他们来宣告上帝的审判的信息。但是对神的子民呢，他们从被亚述被欺压呢到被释放。所以第一章说什么？在锡安山就有人在那边报好消息，哦，从被掳呢他们将要被复兴，上帝认识他的人，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就救他们脱离亚述人的手。所以呢被亚述欺压的以色列，你看见在列王记下18章都有记述，哦，当西西家的时候呢，哦，亚述王很狂傲的对他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哦，所以当西西家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在那天晚上就差派天使进入亚述营当中，杀了12000个军兵。哦，来18章，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他们忘记他们是跟万军之耶和华挑战。哦，还有19章，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哦，所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你祷告，耶和华必救你脱离亚述的手。所以呢，神怎样用毁灭尼尼微，刚刚就提到一章八节，必用泛滥的洪水。所以呢，哦，尼尼微就在这个地方，尼尼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底格里斯河是他们一直很高傲的，因为这条河呢就把这些，哦，隔绝了。所以当他们的城墙在这里的时候呢，敌人要越过来必须要越过底格里斯河，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这条河成为他们的什么祸患。所以当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把河坝打开的时候呢，河水就泛滥，就把他的城墙什么冲倒，因为神用泛滥的洪水来毁灭尼尼微的城墙，啊，敌人就很顺利的就进去攻打他们。哦，所以公元前600年，伊朗高原强国米底跟新聚集的新巴比伦王联合围攻尼尼微，成功了攻陷尼。所以公元前605年，强盛时的亚述帝国就正式灭亡，尼尼微就从此就再没有了，哦，没有了。然后呢，那鸿书给你些什么的警惕？ 我们从这卷书的里面，万经纪要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歇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看见你的丑陋。所以对尼尼微这样强大的国家做什么？上帝说，我兴起你的这些衣襟，意思就是说让人看见你的丑陋，你有的这些残暴，你有这些什么，你能够告什么？当你跟耶和华攻击的时候呢，耶和华攻击的时候呢，耶和华必然让人看见他的丑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丑陋，有哪些隐恶？当你在读小先知书的时候，所以我们不是在看历史，我们不是在看过去，而是历史的里面给我们许多的教训。所以神能够掀开他们的衣襟，让人看见他的丑陋。今天我们求主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把我们的隐恶，把我们的一些罪恶，把他们什么，把它显露出来，让我们离开这样的一个这些的隐恶这些的隐恶。因为上帝的慈爱、怜悯、公义、圣洁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当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祭和快乐，因为这位神他的属性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圣洁里面，所以上帝必然他是祭邪的上帝，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也要我们圣洁。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些隐恶丑陋，我们必须要把它什么掏出来，我们要向神祷告，求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来赦免的洗净所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给我们看见恶是不断的出现，但是神主权的掌管表明了恶是不能够被消灭的。所以当你看见亚述被灭了之后那个可能是几千年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见历史的时候呢，历史带给我们什么教训？还有呢，这位上帝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上帝距离很远吗？还是他跟我们很近？所以圣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而且耶稣就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必要什么？寻求去认识他我们要怎么去寻求认识他？你要认识他的属性，认识我们的上帝怎样？那他不是离我们很远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他这位上帝。那他离我们不远就跟我们很近。那你跟这个上帝，你的关系跟他会怎么样？所以当你在看那鸿书的时候，神是那种威严、能力、圣洁的上帝，他不是高高的在天上，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那这位上帝，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当你认识他的圣洁的时候呢，带给你是怎样的一个所以我们至少还有那些我们更要晓得对作恶的人呢还有金钱外貌的里面，其实那些外表上更恶的人呢，虚假的信仰追求者，这些我们常圣经信业的时候就常常去说假师父很多的假先知等等的这些东西，在幕后的时候呢，上帝什么呢都要一切都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赤露敞开所以我们都要小心需要小心。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掌声是什么？岂不是我们知道到那日呢，神要将这些都如泥为全然把它卸失吗在圣经里面，上帝自己本身启示自己，上帝把它打开让我们能够认识，但许多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人可以隐藏任何东西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边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神不单要把尼尼微、亚述的这些隐恶都把他们什么尝试出来给世人看，他们的戒惧上帝也展示给世人看什么？那我们更警惕自己，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因为呢万物在神面前呢都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上帝所以既然上帝是公义的他不允许罪恶的存在，我们更要小心我们更要小心，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更加要谨慎你有些什么隐恶但是将来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每个人每一个人都要按照本身所做所行的受审判，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可以学习。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依靠什么？所以在你这一本书的里面你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第一个呢，就给我们看见神不单对恶人神说什么？我要报复，我要报复，我要报复，一直出现了三次，所以上帝公义的彰显。 那对于那些投靠依靠他的人呢，神却是我们患难中的安慰，我们的帮助。所以信靠他的人呢，神都认识。所以很多时候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很无奈，你很妥善，有很多时候你可能一带事情你气得不得了，哦，气得不得了。还是呢，有时候你在那边面对困事情的时候呢，哦，被冤屈的时候，你可能在那边私底下你在那边痛哭，哦，或者有时候呢真的是很无奈，哦，但是呢圣经里面就给你这些的安慰。原来耶稣说他已经胜了这世界。我们的神是谁？因为他掌管历史，神也掌管一切。所以对这样的一个纳鸿书给我们的帮助什么？看见恶人他们所要面对所要遭报的，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给我们是安慰。所以约翰福音刚才所说，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而且我一一的什么叫他们的名字。所以耶稣基督认识你，哦，基督都认识你。所以我们对信靠他的人呢，在患难的时候呢，他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是我们所投靠的上帝。所以这个上帝，所以呢我刚才就说过，哦，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神的圣洁，你看见神的威严，你看见什么上帝的那一种的公义。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信实给我们看见，哦，所以耶稣说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虽然有患难，但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不但如此呢，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困难把什么带到我们的上帝的面前来。上帝不是离我们很远，所以你的关系跟他越来越近，哦，越来越靠近，哦，所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给我们看见，小先知被兴起的时候呢，不但对自己的，多数是对上帝自己的子民本身来讲话，来宣告上帝的审判信息。同时呢，有时候上帝兴起先知也对外邦的国家。所以我们就给我们看这位上帝，他不单是以色列，哦，以撒、雅各、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也其实是外邦的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哦，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但是呢，上帝要我们是什么？就是彰显他的公义，他的怜悯。所以呢，即使一个国家，我们看见，哦，神要的时候，哦，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用谦卑的心带领人民来建造公义跟和平的社会，哦，所以不是自己扮演做神明的角色，哦，当他们自己以把自己当作神明，把自己当为主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临到。所以当希律王在那边讲，对推罗西顿的人讲的时候呢，哇，他在那边，那民众就下面拍掌，哇，他讲话好像这个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是神的声音。所以希律就很高傲的时候呢，但是上帝却兴起了一只小小的虫子，把他咬了一口，啊，这个人隔天晚上就死掉，你看见吗？哦，所以高傲的上帝要对付他，哦，所以对国家统治者非常重要。好像弥迦先知所说的，上帝要求的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无非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哦，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一个有公义的社会呢，哦，一个没有公义的社会就无法见证上帝的爱，这一点是非常清楚。所以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希望人类社会有公义，所以有一个有爱的国家社会，哦，如果没有爱的话，很容易就是会很像走向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亚述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的也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所以呢，耶和华惩治恶行，所以对尼尼微来讲，对亚述来讲，纳鸿书成为他们的一个善终，敲起这样一个善终。但是其实上帝的心愿是希望恶人能够回转。耶和华对先知以西结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什么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什么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一直差派这些先知来宣告上帝的信息。因为上帝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哦，转离恶道而活。 所以这是在整个的里面给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呢，上帝就透过考古学，所以考古学的出现给我们看见历史，也从考古的学的当中给我们看见历史上真的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1845年到185年间呢，对这个尼尼微城呢的宫殿的废墟呢，这些最后呢都从这些考古的里面看见。所以呢，这个奈特这个考古学家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苏摩尔这个地方所看见的这个废墟里面，那其实这个就是以前的尼尼微古城啊，现在在哪里？已经成了一个废堆，已经在旧约里面圣经所形容的就成为牧人放羊的一个地方。以前的那种的雄伟的宫殿在哪里？已经没有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落入耶和华的手中所以落入耶和华的手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神使一个很怎么样繁荣的一个宫殿的一个地方，如今成了一个什么废堆成了一个废堆。所以圣经给我们学什么？所以刚才就讲旧约你认识神的圣洁威严跟公义，在新约的时候看见神的慈爱怜悯和救赎。所以因为有圣洁，所以我们需要救赎，因为神的威严我们体会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我们看见神的怜悯在新约的里面。所以这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单单认识神的慈爱怜悯跟救赎，所以在讲台上我们也要宣讲神的圣洁威严和公义。这是在新约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的神耶和华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什么问题吗？回应。尼尼微在哪里？尼尼微就是这个是就是今天的伊朗这个地方呀，苏摩尔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在尼就是在伊朗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底格里斯河今天还有呀，这就在以色列人地图苏利亚的上面那个地方北部的那个地方呀，不是属于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还在下面这个地方呀，在想这个是在北部，以色列在中部，下面就是埃及。差派约拿到他们当中，所以圣经就给你看见什么东西？圣经不是单单只是写给上帝的百姓之民。那同时我们也看见上帝是不单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外邦人的上帝。那其实世人都在上帝的眼中不过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很高，来到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责备他们，他们说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上帝所赐下的那个法版10条10个诫命亲自用手写的。那第二呢，神也吩咐亚伯拉罕说什么？我们要守割礼，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都要守割礼。但是保罗说，你有什么比人强吗？你不过是上帝把圣言托付给你，其实你应当比什么外邦人更加的敬畏上帝，反而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以色列族，所以在申命记7章7节就说，你有什么？你不过是在万民中的一个小的数目，只是因为耶和华专爱你，所以在万人当中选了一个民族，然后把圣言托付给他们，从他们当中呢，要彰显就是上帝的这些的圣洁、公义、慈爱等等这些，把它彰显。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遵行、谨守上帝的话，成为上帝在地上的见证人，反而他们就在那边恶性循环的那种。所以上帝也把他的子民没有特权的，也把他们交给外邦人来治理他们、来管理他们，看见吗？也是他们一样的问题。但是对外邦人来讲，他们不是站在那边看哦，上帝的子民说，但是他们上帝的子民受苦的时候呢，也成为外邦人的一个警戒，看见吗？所以无论外邦人也好，无论是上帝的选民也好，都在上帝自己里面按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都一样，上帝的怜悯领导。所以对他们来讲，尼尼微肯悔改的话，回转归向神哦，神也顾惜他们顾惜他们，神也爱他们就这样所以当约拿不高兴在山上 在那个树下的时候，他跟神说，这尼尼微城从上到下的，还有不能够分辨左右手的，有好几万的人，他说我岂不顾惜他们吗？上帝也看顾他们的生命，在上帝手中也很宝贵。所以只有一个东西，整个圣经给我们看见，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箴言书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世人只有两条路，永活永死或者永生，今天跟我们一样，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只有这两条路。所以对世人也好，对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的选民没有什么特权，没有成，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好，说他们有上帝的这些圣灵托付他们，但是律法给他们是做什么？不过是显明罪，但是给他们要更做说什么呢？给他们更加在神面前来敬畏的心，但是没有啊，所以他们就以为有这样的律法，他们高傲，以为我守个礼，我很高傲，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蒙恩得救的一个途径，而是什么？都是因为什么？因信靠，信心相信的时候呢，因信而称义，所以旧约里面呢，就这个哈巴谷先生讲，义人必因信而生。那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就讲说，罪人必因信而称义，都是一样的。上帝的选民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在当也一样，对外邦人有那种怜悯的心啊，只要你好公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这个不单是对上帝子民讲，也对每一个连外邦的国家的这些子民都讲啊，都有上帝的一种的怜悯在那边。所以我们看见，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上帝的怜悯也临到什么？基尼拉赫的一家，因为什么？他因信，他信耶和华。所以他说，当你们进来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跟我的一家，所以耶稣啊就跟他立约，我们必不攻打，必不击杀你们的家，所以拯救他们的一家。所以上帝也选召了一个外邦人，路德也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只要你因信的话，敬畏上帝的话，上帝也一样。所以不分什么，所以圣经说，保罗说，上帝的恩典不分希利尼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是一样的，因为神什么不偏待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那下礼拜我们要看的就是哈巴谷书，另外一卷的小先知哈巴谷，我们一样先会跟你们大概做一个介绍一个导论，然后之后在另外一堂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深度去看它里面的这些的内容，小先知。所以对小先知设想，就是给我们看说，过去旧约的时候呢，在历史的当中，上帝的作为，所以不单是对他指明的上帝兴起一些先知对他们说话，上帝也兴起一些先知来对外邦人说话，都是一样。那其实在大先知里面，刚才我们看见对以赛亚书来讲，隐约的也出现上帝也透过这些先知来对外邦人给他们的一些的警告，给他们这些的警告。所以看见因为上帝在他的圣洁供应里面，他必须要彰显的这一切，所以上帝不单透过先知对选民说话，也一样的也对外邦人来说话，所以身为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不是已经是过去了几千年的亚述的这个世纪，但是这些事情今天一样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上帝说，如果你作恶的话呢，上帝必然要把你的丑恶把它什么显露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不能够蒙着自己的这些，因为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包而没有金钱的私意，所以这也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所以金钱圣洁是没有办法装出来的，都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去操练。当然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不是完全，但是神可以使用我们，只要我们肯谦卑行公义好怜悯，与我们的神同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神一样的会陶造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从旧约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这位上帝是这样，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上帝慈爱怜悯跟救赎，所以有一些的牧者他们不大喜欢讲旧约，一直在讲新约，那其实我们要平衡。所以我们不是给信徒看见神的慈爱怜悯救赎，我们要看见什么？神的圣洁、威严和公义， 所以这是在新约旧约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好，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实在是让我们从这些历史的过程的当中使我们去认识你的属性。感谢你不但让我们看见你是圣洁威严公义的上帝，你更让我们今天体会到是你是有怜悯有慈爱有信实的上帝。就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你也是不单是昨日今日以直到永远也是我们的上帝。帮助我们常存出敬畏的心在你面前，更让我们常常以你的圣洁有份，因为你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你。我们求主就帮助我们从历史的当中给我们学习许多的事，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警戒，更让我们一生我们能够存着谦卑的心与你来同行。就你这样的用你的话语继续陶造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你的面前成为过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你的恩典，更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你是我们的帮助，在患难的当中你是我们所投靠的，因为你认识我们，你也一一的叫我们的名字。感谢你，因为你常在我们的身旁加给我们力量。求主就帮助我们，把我们当中有一些遇到有困难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扶持，也透过今天的信息更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以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投靠的心来继续的仰赖你，来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谢谢你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脚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谢谢。